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节目关注自我关爱与个人成长，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生活，希望每一场真诚的探讨与倾听都可以给予我们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纯女性社群，在群里我们会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现在已经开放入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欢迎加入。今天要去讲字斟句酌，其实我挺感谢他的。当我们开始注意别人，就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给你传达任何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点迟疑的，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点迟疑，跟别人去对接一下你所说的这个定义是什么。这个真实表现在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界限，对方知道你要触碰哪里，不能触碰哪里，因为你是真实存在的。而如果一切都变成了模糊的东西，那你就变成了别人的想象，没有那个轮廓，那他可以把你想象成任何他希望的样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期呢，我又邀请回了我们之前的一位嘉宾阿比丹，你可以跟大家说一声 Hi。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比丹，又来做客一点不同，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我们这一期是想聊一聊跟语言有关的题目，我们都已经切好了，像法律人一样字斟句酌。主要是艾黑丹是学法律出身，
目前是法学博士在读。
对，我想录这一期的起因是上一次他来到北京，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小的对话，你的朋友跟你说你的男朋友这么包容，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当时就反驳了你的朋友，我们不能用包容。对
对，当时那个语境可能一下子让我觉得包容这个词用在这里有点不恰当，因为我会觉得包容是包含有原谅这个意思作为前提的。对，那天刚好聊到的那个话题，说你男朋友好包容，让你就自己出在别的城市玩，大晚上可以玩到很嗨很晚，我再回去怎么怎么样。他就说这样的行为让他感到我男朋友很包容，我就觉得首先就是自己去别的城市旅行并且玩到很晚这件事情并没有错，我不需要他包容，我只需要他知道我的安全就可以了。他可以，他认为我这件事情不妥才会包容，就是他有不妥了，并且他觉得 OK， 我可以接受你这样去做，虽然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太对，但是我又觉得没有问题。这样的逻辑我觉得才能归类为包容。顶多我认为我朋友当时可能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很理解你，也接受你各种各样的一些，
他很 OK。
对对对、He's okay with that。 所以我觉得包容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有点不太恰当。
所以当时你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吃惊，因为如果我在经历跟你同样的事情，我朋友跟我说包容，我可能当下会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包容在我们看来又是一个褒义词，那我就会觉得哎，他是在夸赞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那
对，也是
可能不会去揪着，或者是当时就会跟他去反驳，我们不是包容、应该是接受。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我也想到了，尤其是后来就是我们聊完之后，我想到就是说包容其实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褒义词，只是说在非常细致的情感世界里面才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且这种细微差别我觉得是挺主观的一种理解。包括那天你记不记得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老公就说那北京精神里面就有说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它里面就有包容，那这个是不是又要有一点膈应的因素在里面？但后来我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说北京是个包容的城市，这个可以理解为 Beijing is a melting pot， 它是说明北京尊重多样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容纳得了有不同观点不同样貌不同穿着和不同职业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城市。所以其实这样看来包容绝对是一个褒义词，只不过我对这个词有的时候的定义会有很主观的一种细微的区别，是这样子。
对， 对， 对，你刚才这样说的话，我就想到今天我在我的那个小红书上收到了一个，因为我那一期视频是讲我比较反感过度的所有的人就是教育女孩子你要自信，我就是就拍了一期视频，他在下面留言就说我觉得你对自信的定义错了， 自信应该本身就包含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相信自己的价值。我当时我看了他的留言，我就是这么回答的，我说那我们可能只是不同的角度看待某一个词汇。这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对或者是错，但是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要去讲字斟句酌，其实我挺感谢他的。当我们开始注意别人，就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给你传达任何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点迟疑的，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点迟疑，跟别人去对接一下你所说的这个定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说。以前经常会有类似于我们要成功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这种的大词，但我发现你越来越长大，就觉得这个生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那
对，
你要跟别人像比如说有效的去沟通，那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对一些词先得对一下答案的这种
他
感
这个
觉。
在语境下有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词的意思？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跟你一起去拍这个视频，因为我说实话，对于词汇来说，虽然说我是个英语老师，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糙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学法律和我们过去的这个语言的经历，它对你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这个我需要去注意到我的词汇？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好像确实是没有。我也不知道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措辞很注意。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其实可能从小都有这个意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话多的人，很爱讲话，很开朗，很外向，就非常社牛。包括那个我 INFP 就是 ESTJ，我就是标准的 E，就会非常开朗。所以我妈妈经常会说：“你不要再讲话了。”你想清楚再讲，然后包括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的那个小时候不是有个报告册嘛，红色的小本本，小学的时候用，我每学期开学会拿到学校那种，每个学期老师会有个评语，我有一次小学应该是五六年级，老师下面有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评语，就说我很喜欢你，你怎么好，怎么怎么好，但是他说有的时候讲话还是要多思考。再开口，我当时就觉得很不开心啊。我说你前面夸完为什么要有一个但是？就这种，我说话怎么了？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再过十几二十年去想，确实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包括我妈妈、老师，反复的在强调，你说的虽然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不恰当。包括你看，没错但不恰当，它总体是有前提的。我说的对，但是中不中听，或者说好不好接受。或者是否准确，那就另说，这是一个概念的区别。再后来学法学之后，进入法学院正式变成法学生，那更是对我措辞进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因为法学的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批判性思维，一个是用词要谨慎。我们制定一部法律，别说一个字词了，每一个标点符号怎么用？哪里用什么标点符号，哪一条放在前面，哪一条放在后面，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讲究的。所以可能就是家庭的影响和专业的影响双重对我产生影响。所以现在我虽然话还是没有变少，但是更多情况下我讲出来的话基本上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尤其是背的前提下。衡量过程中，我基本上措辞也会想一下再去说，多听少说，或者说多听，能更能准确的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那比如说你在跟家里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家里人他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跟父母聊。可能也就是那些固定的语言，但是我发现，在我长大之后，想要求让他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给我解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家他会经常会有一种就是结论性的言语，不行，你得听我的，那你得按照某一定的规章制度呀，或者是说别人会怎么说，反正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依据，当我去。要求他们进一步的去跟我解释，去深入的聊的时候，他们就又会比较回避，说一些特别大的词。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可能不太愿意跟家里人打电话，因为总是那些固定的言语。 我在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多去问一些问题。你今天在怎么样？哪个朋友怎么了呢？如果他的语言比较贫瘠，那我就可能会协助他去帮助他去描述这个场景。对，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你学完法学了之后。
我们家其实是一个沟通交流非常频繁的一个家庭，我们四个人。从现在，不管是我之前读大学，还是后来出国，到现在，每天都会在群里互相报备，时刻告诉彼此我们在干什么。我每天晚上就都会群视频，所以对于彼此的生活都了如指掌，话都说不完的那种一种叫家庭的交流模式。所以相对而言，我爸爸话会比较少，男人嘛，可能作为中老年男人，他本来就懒得跟三个女人多讲话。我姐、我妈，我们三个就会经常聊天。你刚刚说的一些就是结论性，我老说，我说我们家是假民主真专制，允许你发表意见，我会听你说，我会让你说，但最后我拿主意，就父母拿主意，但他肯定会让你说，他不会直接在一上来就说你就要这样子，他会让你说的。我们家有完全所有人都有表达自由，绝对，但最后决定谁来做，那肯定是父母做，至少70%-80%都是父母做。所以到最后，尤其是我跟你刚刚说，我学法学之后，我们家多了两种话，一种就是不要在家里给我当法官，我让你学法学不是用来让你对付我的，对，他们会经常这样说，我妈会经常这样说，还有一个最后就是你爸妈，我是你妈，那后半句都不说，后半句就是所以你就得听我的，会有这样后半句。那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经常会想，那如果说我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你就不会再说这个话了？我之前有段时间有过这种错觉，因为我姐已经结婚10年了，他们还是会对我这样子
别提
说，
了。
所以我说 OK，so 我们家最多的结论性的话，最后就是，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所以你就要按我的去做。但是好在前面有一个表达的过程，其实我在表达过程中，其实我脑子里已经会把这件事情想一遍，基本上定了我要去怎么做，或者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他可能不太赞同你的观点，但是只要他听了。不管是事后还是怎么样，他肯定会去想，所以会对他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在表达的过程中，我会再次重复一遍，在我内心坚定一遍我的选择。我的父母即便让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是他在事后会考虑。可能这个 topic 我们聊完之后，过了两三天，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发现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这样很神奇。最后都做出妥协之后，到了一个反而达到了一个双方都还算比较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家更多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在做重大决定。那小事儿，家庭里面鸡毛蒜皮。我小时候，大学的时候，本科的时候，经常会想要跟家里人争个脸红脖子粗，经常会反驳。现在就觉得，对，你说的都对，棒棒的，没有问题。
对，你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大了，我就觉得长大之后我的叛逆期来得比较晚，我可能会喜欢走两个极端，要么就完全就不说，好好好，或者我觉得我说了你可能也不懂。另外一种呢，就是想跟他讲清楚，但是讲清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词汇上会沟通不来，就像我们所说的，我平时在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去选择我认为是对的，或者是我能表达的那些词汇，但是到说家长啊，亦或者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朋友，这之间，那他肯定会有一些误解和误会。
肯定会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用词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语言，包括成长环境。你想，我们跟父母，我跟我爸爸差30岁，我觉得30岁就都跟隔了一个世纪一样，接收到的信息，他们肯定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个信息茧房，你知道的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和我们的一些观点和认知，其实跟父母存在特别大的断层。所以别说，如果要聊一些比较，话题性比较强的，或者说需要的认知水平有一定的专业性的一个内容，确实跟父母很难聊到一起去，顶多聊聊家常。包括对于一些社会事件，你说像我们，或者说同龄人，或者说有同类型认知的人，我们可以从某一个社会事件聊到一个社会现象，最后甚至可能会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甚至哲学层面的一些理论知识，但是跟父母很难。除非父母他本身就是学者，那可能可以，但是不然，像普通的家长，顶多就聊这件事儿本身，就事论事，各自发表一下观点之后，就当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每次这种时候一出现，我们家 我就会三缄其口，绝不开口，因为但凡只要开始说，我就会非常反对。我们家对于社会事件的这种观点分歧特别大，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一般都不说。
说到这
啊，
个，
是什么？
我就有一个痛的领悟。有一次，我记得婆婆的老公还有我们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看那个，就是新疆版的《非诚
媒
勿
婆那
扰
个，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
里面透露出来的社会现象和每个人的那个观点，天呐！
别说新疆版的那个了，正常看中文版的《非诚勿扰》，我都要跟我妈打起来，就是以至于我最终让她相信，她现在不看了，因为她知道了那是剧本。我跟她说了有一两年，我说是剧本假的，人家真的没有结婚，嘉宾自己都有家庭，这是节目。她就说他们拉手了，我说 so。就这种，反正我费了很长的口舌，才让我妈妈相信那是剧本。现在她也不看了，我们也不会去聊这个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当时就是想的是消遣一下看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结果我就嘴贱，因为有一些东西实在是太明显，跟你的那个观点完全有出入。这个时候，你作为你的家人，或者是他在说一些不一样的观点看法的时候，你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火蹭就上去了，我就脸色都变了，就开始后面我们整个就闹得很不开心。我才通过这一次，我就说有些真的是社会性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已经有我自己的立场，我不需要就是说说服别人，一定要跟我的立场走，也是需要稍微为了这个家人的和谐。
对，就是你想，我们包括今天我们聊的这个 topic，斟酌用词其实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内容。如果上升到别观点的冲突，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同一个观点下，我们用词不同，都会有一些摩擦，更别说观点都不一样的情况下了。
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也说，就有一个沟通效率的问题。沟通效率如果用词不当，真的非常非常影响沟通效率。包
怎么
括
说呢？
是这样子的，分情况。觉得一个在生活中，尤其是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用词不当，直接的结果就会造成沟通效率的低下，然后进而可能会导致对于某件事情的误解，或者说对某人感情的伤害。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比如两个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见，朋友 A 一上来就说：“你怎么变这么肥？”我这个朋友 B，我觉得他肯定会受到1万点暴击，他估计就会气死。但如果 A 换个说法，前提是 B 就是胖了，这个前提，我觉得如果换个说法，说你最近好像丰满了一点，是会稍微中听一点的。比起肥，丰满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既表达了你胖了哦，但是又没有说的那么直白。当然，首先声明，不要去评价别人的身材，人家没吃你家1粒米。也不欠你任何东西，所以
对，
说
但
不
是
要
在这
一
个
看就说我跟你没关系，不要一上来就说啊你胖了，你瘦了，与你何干？聊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闭上嘴就可以了。只是举一个简单的措辞的例子，如果你非要嘴痒痒要说，那你 watch your words，
要
就
非
是
常小
很
心。
仔细的去选择你的措辞，不要惹毛别人，这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社交礼仪。
对，你说到这个朋友之间啊，我突然想到了好多种这种的画面，比如说我们两个关系很近，就会有一个对方会自我的设一个前提，我随便跟你开玩笑也是没事儿的。我们两个很近嘛，你是理解我的意思，虽然我没有表达清楚，但是你懂的。我有进入到过这种场合，别人是关系特别好，并且就像你这样，不管是对于外貌、穿着呀，或者是这个女生她自己做的一些事情，都会非常明确。哎，你看你咋这么垃圾啊？就那种，那个女生也是很尴尬的笑了，或者是也参与了。反正我见过很多种这种场合，我当时特别想打抱不平，后面还是 假
毕竟
装。
人家关系更
对，
近一点，就是。
原来很久以前，当我讨好型人格比较严重的时候，别人说到话，虽然我不舒服，我也会这么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其实他
我
也
不能
没有
太
那
不
个
行。
意思，对，其实他也不是这么想的，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反而要求我们的好朋友，关系比较近的人，你要 watch your mouth，注意一下你所说的话，让我感觉不舒服了。我感觉就说这一句话都好难。
就迈出第一步很难，你只要迈出第一步，后面非常容易的。
是吗？
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两个词儿，一个词儿跟另一个表达，一个词儿就叫损友，前几年特别流行，
哦，是。
叫损友，对不对？就说啊，我跟你关系好，我才会损你的。我当时想看到这个词，第一个想法就是 Excuse me，我跟你关系好，你才损我？我爸妈都不这么说我，你算老几你就损我？No，我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损友的。我会在有这样的趋势的第一秒就把这个掐灭。我会非常明确的说，我大学的时候有过那种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真的是知根知底，非常非常好。他可能就是有一点那样子的趋势。当然，你这种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养成的。他试探，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就说啊你怎么这么垃圾？他可能一开始没有用垃圾这个词，你可能他一开始就会说。他从这种嫌弃的表情开始试探你的底线，然后慢慢发现你对这个表情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他继续说：“你好差劲，差劲都还是有一点娇嗔在里面，慢慢最后直接变成垃圾。”其实你看，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他试探过你的，他用表情试探你，用一些中性一点的词语试探你。我是那个从表情不对劲，就说就会表情不对劲回去的那种。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你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不会说你，你怎么这么较真？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我当然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会说这个不叫较真，因为你说的不对，你没有资格说我。我说你要说好话你就说。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他继续再跟我辩论，那我就会说最后就是啊，OK，对，是我较真了，是我不好，unfriend this person forever。
就会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对，因为我是一个底线很明确的人，而且我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或者说特定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立刻展示给别人看。This is my boundary. This is my bottom line. 你不要跨越这个 bottom line。如果你要跨越，就是我们的关系会破裂。然后我现在我交了那种十几二十年的朋友，都是大家相敬如宾，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非常相敬如宾，在一些那种有的人就是在互损的过程中，关系越来越近，你骂我垃圾，我骂你啥的这种，慢慢会拉近。在那样子的人看来，我和我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就很生疏，他们会觉得哇塞，你们不是说你们关系很好吗？不是说每次见面就聊5个小时、6个小时吗？怎么看上去你们并不熟的样子？可能就是因为我会注意措辞。对方看了我的措辞之后，也会注意措辞，互相注意措辞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相敬如宾，但又相濡以沫的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关系。这个我觉得有很大影响，是来自还是家庭，还是我爸妈。我们家没有很粗糙的用词，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喀什，我妈是那种暹粒那样子的暹粒，所以暹粒措辞特别，就是这个是喀什老成人，对吧？他是老成人，其实非常注意措辞的，他会用很礼貌性
体
话语，
面，
非常非常体面。所以我们家的用词非常体面，所以我出来之后用词也非常体面，这是一种习惯。所以我朋友里没有这样的损友，也不会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大家都挺注意措辞的，关系好，同时注意措辞。还有刚才我说想到两个嘛，一个是损友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容易口无遮拦、口不择言。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实，但是是一个非常不对和不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彼此相爱的人，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爱人之间，爱不是给对方无条件伤害自己的一个权利，这种伤害绝对包括言语伤害。就现在不是很多冷暴力嘛？不骂你，但是就是不理你，不
或者
说
是
话也
把你损
啊。
到底。
对，或者就是睁着眼睛就那样子跟你，就是精神打压 PUA，这都是语言，语言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我觉得越是对亲近的人，越注意措辞，越去斟酌你的用词，其实更好，更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因为不好的词是留给不好的人的，你明明爱他，为什么要用不好的词呢？对吧？反而应该用更恰当的词。我男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会聊这个词跟词的不同，他觉得漂亮。和美，他会经常用"美"这个词。他说漂亮太肤浅了。他说漂亮好像只指外貌，在他眼里，他觉得漂亮只是在说外貌，但是美好像给他一种由内
在
而
整
外的感
体的那个感觉。
觉。所以他就会说，他为什么不用"漂亮"这个词，而用"美"这个词去形容？他会给我这样一个解释。 那这就是互相影响、潜移默化，或者说彼此吸引的原因就在他也会措辞讲究，我也会用词比较斟酌。
哎，你这样一说的话，我也就想到，任何一个深度关系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的，或者是跟朋友几十年的这种十几二十年的朋友之间，其实我真的觉得措辞就是太重要了。以前很早以前我 比较相信那个词叫“心有灵犀一点通”，让我给你使一个眼色，不用说话的，你
你
就
就明白
知
了。
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就觉得，因为你跟我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呀，你应该知道我的习性啊，你应该知道我的面部表情的变化。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 fall into that trap。跟你刚刚聊完了以后，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我觉得我走过的这种的误会，这种的怎么说呢，弯路挺多的，包括我们的影视剧呀、社交媒体，都会曾经啊，现在相对好一点了。比如说什么欲擒故纵啊。你的 yes 又有点说的比较 ambiguous，就比较模糊，你的拒绝也不明确，你的喜欢也不明确，一切
你
都
说，
是不明确，然后给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哇哦！你刚刚说这个拒绝的不明确，就一下子让我想到前一阵子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有一个男生在追她，追了有1年多了。但是我这个朋友他非常非常善良，特别善良，而且永远是先己后人。他对所有人都是好到非常考虑对方的感受，非常不想要伤害对方。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说，他是怎么拒绝这个男孩的，怎么不同意跟他交往的，包括这个男生在去年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送礼物啊，还是你看体面在这里，如果直接拒收，就会让别人觉得很受伤。他是接收了，刚好那个男生当时买车了，他也给这个车买了一个价值挺高的一个礼物，算是贺喜，也算是一个回礼，就不想欠人家的，因为没有
结果，
拒收礼物。在那个男生当时送生日礼物的时候，很明确的表白了，他也很明确的发了好人卡。女生这种好人卡，女生非常明确就能看出来。首先你是个好人，但是怎么样，说了很长一段话，因为男生也发了很长一段话，但是他就这一段话，在我看来，每一句都在说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但是每一句都没有直接表达我不喜欢你。所以导致这个男生到现在还在追她，我就直到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又给我发他们的聊天记录。我说他怎么还不知趣？我说你已经够给他面子了，大家以后还是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对你这样穷追不舍？的同时，我又跟他提了个醒，我说阿丹，你何不直接去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甚至还是给对方面子，还是给男
给
生
台
留一
阶
步。
下，
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就说我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所以你不要再对我示好了，我会有社交压力。这样跟他说，我后来不知道他说没说。当时我的聊天，我描述给了我男朋友，就是我说男生说了什么，女生说了什么，男生说了什么，女生说了什么。我男朋友说这根本不叫拒绝，要我是他，我是这个男生，我会继续追的呀。他没有任何一句话在明确说我不想跟你交往。我当时整个人就翻了，我说。他不是每一句话都在说我不喜欢你吗？我就发现这就是完全是思维的问题，男性跟女性思维是有很大差别的。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都还不要明确的措辞，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呢？
双方都会。
对，所以不要去过分的，当然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对方的感受、你的感受、你个人的感受和对方的感受同等重要，至少同等重要。你看，
但是，
你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都没有准确表达自己的思维，你明明心里非常知道自己不喜欢他，但是没有明确说，可能这也是性格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在一切的开头，我也拒绝过男生，我也跟男生分过手，我所有的开头我也会写小作文，但是一开始就是我不喜欢你，小作文，要么手做小作文，有一个总体句的，但
先
是
有
很多
结论。
对，先说结论，或是我通知你。继续看这种，但是很多女生可能都会认为这台词我有潜台词，read the underline meaning。别说男生了，我都没有，我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有的时候我读不懂，我不懂，不读不懂人家的就是暗含的意思，我就喜欢直来直往，所以我要求对方明确
也
表达，
直
但是
来，
我也会明确表达。
你知道吗？跟你聊完这天以后，我其实任何一个关系要求的是一个真实性，
对，
就
真
是真，
实、公开、
就。
坦诚。
对对对，这个真实表现在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界限，说有界限的人的，对方知道你要触碰哪里，不能触碰哪里，因为你是真实存在的。而如果一切都变成了模糊的东西，那你就变成了别人的想象，没有那个轮廓，那他可以把你想象成任何他希望的样子，对不对？因为你任何时候都没有给过这个明确的东西，那他就会肆意的去发挥。
对，而且很容易受伤，这样，
对对对，
因为内心戏会特别多。我觉得，如果这个轮廓不仅是给别人看，你刚刚说这个轮廓，我觉得特别好。这种轮廓不只是画给别人看的，也是画给自己看的。
是的，
你的界限，我觉得界限是说明这个有这个界限是区分开我们个人跟别人的嘛。我们算是在这个界限里面保护好自己的一些不能触碰的一些点。那对于对方来说也是一种宣示主权，Don't cross this border。那跟国与国之间的国境线一样，
对，
一旦
所以
你
这个时候
看
就
一
会有比较高的效率。我们说回到那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率的话，你其实是非常节约成本的。比如说，我会微信上收到很多那种的信息，开头就是 “Hello, DL，你好呀”，后面就没有了。他可能在等待我跟他说话，别人在跟我说，先跟我说一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再切入正题。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偏向于你直接告诉我。
What do you want？
我并不会觉得就是对方问直接问我是不是有礼貌，我那个只是取决于，请问一下怎么怎么样，我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目前是这样认为的。你很有条理的把你的需求说清楚，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需要训练的。
就是可以这样。你刚刚说这个，我觉得，比如说啊，我们跟别人讲话。尤其是长时间没有聊天过的这样的朋友的话，说嗨，谁谁谁，你好，最近过得怎么样？我有一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OK，开始说，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不要等，嗨，最近怎么样呀？不说话了。每次我收到这样的信息，我就看一眼，我就会过一分钟再看一眼，还是没有后续，我就会说 cut to the chase。你还想等我回复吗？因为我很少，我一般就是在图书馆学习什么的，直接就是官网的。我的手机经常处于官网的状态，手机开着。如果有紧急的事情会打电话，知道我电话的人会直接打电话。那不知道，那就说明我们俩关系还没有那么近。所以微信上，对吧？就是微信上的聊天，我可能过了好几个小时才会看到。你想，你3个小时之前说的嗨，过得怎么样？你万一要跟我借钱怎么办？开玩笑。就是我会确实像你说的，我非常同意，既要准确用词，还要高效沟通。想什么先说，当然保持礼貌，你先问候完，直接说就好了。那等我回复"嗨，你好"，你又看了过了3个小时，又说啊，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3个小时过去了，你又说啊，我现在方便你说，又因为时差睡了。到第二天早上，这个话题的核心还没有出来，我想想就觉得窒息。
对对对，我是想问，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学法学嘛，会接触到这种的案件或者是一些法律条文，那它其实是，你看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嘛，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的思维有时候是非常发散性的，但是在案件上或者是理解这个怎么法律条目的时候，但其实是不是有一种又是一种反人性？我们就是普通人。如何向法律人学习表达？其实你刚才稍微说了一下，先给这个结论，先明确的表达，再去说你的依据，自己在这个学习或者是大量阅读，这种文章之后，你可以给一些 tips 吗？
先说会不会有这样的壁垒吧，肯定是有专业壁垒的，所以需要律师，
是
需要
的。
律师，需要法官，需要检察官，需要整个司法体系去沟通这个生硬枯燥的文字跟普通人。就像我，比如说我去银行办事，我也不知道，那需要银行的柜员来协助我，一样的道理。对于，当然，作为法律人，我们一生的使命就是普法，其实。要跟普通人去普法，既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更多的是偏向于刑法，大家知道什么事情违法，什么事情犯罪， 但是有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好的一点就是，年轻的一代已经非常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只是说啊，法律某些东西是违法的，我不能做，也知道了哪一些情况下我遇到侵害的时候，我可以用法律去保护我自己。其实就是双面的，类型不一样，通过不同类型的法律去达到自己不同的目的。如果说 tips 去看罗翔老师的视频。
他真的是，
开玩笑的，确实的有一定的那啥。罗翔老师是刑法老师，所以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但反而你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案件是民法类型的，包括债务啊、欠债不还、离婚、结婚、继承啊，包括股权。现在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交叉持股的事情又非常多，又包括明星八卦，民法典出来之后的隐私权的争议非常非常多，这些都是一个大头。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法律意识慢慢上来，其实还导致了一个问题，误解，对法律条文的误解。这样子的误解，我觉得最明显的表达，也不只是对法律条文的误解，是对法学这整个科目的一种，就觉得法律就是万能的一样。为什么会这样说？每次一旦出现一个事件，评论里面绝对会说，这种人就应该枪毙。就是这种一上来就应该是死刑。自己看到这个，我就说，给你要你要是法官，全世界人都不够你杀的。我想，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最朴素的一个作为自然人的一种朴素的情感。那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去把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变成公民。因为法律上对于人和公民是有不同的定义的，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是公民，公民有一个对应的对象，人对应的对象就是人，是人是一个哲学概念，就是 person human being。但是公民是 citizen，有 city 才会有 citizen。公民的前提是国家，有国家，有一个体系，政府体系才会存在公民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人，我们才是真正有公民意识的一代90后，因为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在90年代之后才慢慢建立完善到现在的。那之前的人很少有公民意识，现在维权的基本上是80后90后，所以说慢慢还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小的 tips，首先尽量保持克制和冷静，尤其是在网络发言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想 biu biu biu，然后理性的去看待一些问题吧。没事多读书。包括罗翔老师的书完全可以读，包括其他法律。我觉得如果真的去读法律条目、条文，去读法条，对于一个非法学生来说，对于法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没事儿也不读法律条文，很少去读，除非要用到。而且我们读，尤其是到了博士生阶段，读法条不是读一整本法律，比如说宪法，我们国家宪法114条，我是会读其中某一条。一条如果有3款，我会读其中一款，就这一款可以写出来好几万字的论文，一条中的一款，所以你更别说整个法律体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杂的过程。有人会调侃说，尤其是在美国，在英美法系，说 like lawyer doesn't speak language, doesn't speak like human language，确实。由英美的法律体系更是，他们的用词完全是跟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就包括买，我一说买，你想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什么？
Bye。
就在合同中最大量的用的是 purchase，不一样。普通人谁说 I'm gonna purchase a car，对吧？
对，
所
语言
以
的
肯
真
定是
实
有
性。
壁垒的，这样的壁垒需要律师还有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去疏通。
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好像想明白，为什么法律人会对语言的要求会更高，是因为你们要对你们要所说的话负很大的一部分责
对，
任。
我们会全权负责，因为任何一个
对，
当事人都会跑来跟你说：“你跟我这样说的，
是，但是我们普通人说话，顶
不要
多就是闹得不开心而已，顶多。但很大一部分情况下，我们为了体面，不管是在朋友之间还是陌生人之间，我们可能陌生人的话也就见那么一两次，都不用太为你的言语负责，所以基本上都不去斟酌你要去说的话了，但是这个又是一个双刃剑，既给你自由，又给了你一个 另外一方面就是别人也可以拿这个剑来刺你。
对对，是的，是的，确
嗯。
实吧。这个人讲话，包括写东西，尤其是输出，用文字输出，那更是白纸黑字写在那个地方一辈子。现在法官有一种制度，你知道吗？现在法官叫终身倒查，就你
嗯，
判了一个案子，直到
犯
死
错
那
了，
天出问题了，都要查到你头上。
我的天
所
呐！
以每一个案子判案就终生倒查。你看，你什么时候像50年前你判的一个案子，只要你80岁90岁你还活着，拉过来，你当时判错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字用错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国家其实就是在越来越多的完善这块内容。那
嗯。
其实这也可能从一个侧面影响我们日常的用语吧，不仅写字的时候更要注重，而且写字其实你可以反复去看。包括我写论文也是，写完一段，今天写了500字，第二天去看，把那500字删掉，删成100字，然后再重新改，再今天再写1000字，第二天再去删，就是反复删改的过程。但是说话其实完全不一样，说
嗯，
话的话就是一个即时通讯，
对
你
对
当
对，
下说了就说了，你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 "You can never take back what you said"，
就说
你
出去的
说
祸
出去
水。
是水，对，所以更要注意，所以这个就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怎么说要求吧。写字你还能改，你还有机会去改，但是你说的话没有机会去改，所以其实用嘴巴张口讲话的时候更要注意，因为你收不回来。
是是，你这样一说，我就想到了，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以我要自由，你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自由来去说？但其实这个的前提是，如果你想要自由，那就说明你也要负相应的。比如，我其实还想聊一个，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实在是挺多的，比如说类似于啊，独立女性，然后松弛感，表面上看都是一些好的词，但是你把它细究，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我的价值观，或者是你一直在去说这个事情，你到底明不明白它里面的一些含义？有时候，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话还是得要轻松一点，但久而久之，我就感觉人的那个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贫乏、
匮乏，对，
匮乏，对。
网络确实会有这种负面的影响。你刚刚说到女性主义，你记不记
嗯，
得？我们上次聊就说维语里面好像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词。
是。
我那天跟我妈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种表达，叫 ayllusionistaq。ayllusionistaq 是女性主义
嗯，
者嘛？那 ayllusionist 就是女性主义
有可能，
，maybe 可以。
对，
我反正也不是翻译，只是想到了。网络确实会让人。你刚刚说的第二部分，会让我们表达比较匮乏，
对对对，
确实会。
嗯，
那现在不是又有很多人在说嘛，回归书本，
我
回
真
归
的觉得去看书，然后读故事，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观点，真的需要非常丰富的这个语言词汇。因为有一次。我给我女儿不是晚上会讲故事书，讲一些故事。因为我们在北京，我会把一些绘本用维语给她讲，因为她也只能在我们家接受她的母语，出门都是中文。讲的时候就是很日常的语言，但是有一天我是用我的手机给她放的视频号里面别人讲的那种的故事，也是绘本里面那个词汇量、形容词丰富的，我都自愧不如。
对，确实，你就会忘记。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你当时特别急，你的情绪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你要讲的时候，你找不到那个合适的词，对方就看着你，就说
一脸
你说
懵。
我生气了，就比如说啊，表达我们感受的词可能有生气、高兴、沮丧，类似于这种，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人的情感是非常细腻的，对某件事情你可能不是生气，是另外一种。你无奈，你不知道怎么去把它表达清楚的时候，你再会去拿比较大的词去把它掩盖的。别人就说：“为什么呢？这么小的事情。”所以就是一方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这个词你要选正确，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
前提
能不
是你
能
得
用
会这个词，
对，
你
而
得
且
知
你能不
道
能
这个
比较
词。
丰富的词汇量。说到这个，很久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情绪》。这个里面有专家就是统计，就说那些有暴力倾向的或者是不富裕的那些人，他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看的书比较少，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用选到这些词汇来去表达，因为他词汇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以至于他需要动手去解决这件事情。
用比较原始的方式，
对对对。 所以可能我们变得越来越文明，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词汇量变得越来越丰富。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给大家聊天的，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我有时候说完了以后，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某一个词汇，但是如果你给时间，我可以慢慢的去跟你解释，慢慢的把我的情绪呀、感受呀，把它说出来。但是就是给大家可能是长期以来 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
训练。
对对对，就是能很准确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可以非常准确的让别人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我们都是可以向你学习的一个点。其次呢，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语言我们要，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只要说出口，我们就要对它就要负这个责任。包括作为教育者，不管是我，比如说当老师，或者是当父母，你都是需要帮助你的孩子或者是学生去找到适合他愿意去表达的一些词汇。
我主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语言体系。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体系可以帮助你勾勒出你的那个模样，让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比较好的找到同类人。
你刚才还夸我一下，谢谢弟。我现在尽量在往是一个方向发展，依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自己这样要求自己。以前会经常想，希望对方也能用这种标准去严格要求对方。任何一个人，希望对方能措辞注意。但社会上我遇到的，不管是朋友、同学，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很容易受伤。我说他怎么这样说话？但是慢慢，我发现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要去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衡量好自己，做一个宽容的人，去包容他人。你看，这个包容就有一个一定的原谅的成分在这儿
对
了。
对对。
就我没有用我的标准去要求你，我的要求更高，但是你只用满足低一点的要求，让我能接受，不要反感，啊，也就可以了。所以，我在继续严格要求自己的前提下，对别人的要求不用那么高，大家都。快乐的、和谐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挺不错的。
是的，好的，那就谢谢你，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儿了。之后就是也有相关话题，我会继续邀请回来给大家我们一起聊。好，那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好，拜
DL，
拜。
拜拜。